当七名保钓人士在8月15日登上钓鱼岛做主权宣誓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持续了数十年的爱国举动的一次重复而已。但从最近一个多星期的事态发展看，这次登岛行动很可能会引起超出这些保钓人士想象的严重后果。日本方面这次处理中国保钓人士的方式比较温和，14名保钓人士被日方扣留后不久全部获得释放，这和上次中国一位船长被日方逮捕并受到起诉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日本方面在这次释放保钓人士之后所做出的姿态相当强硬。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8月23号举行的领土与安全保障会议上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守卫领土的决心不会退却。野田佳彦的助理长岛照久也表示，在事态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必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举全国之力来构建边境岛屿和领空领海的警备。面对日本的强硬姿态，中国官方也不示弱，外交部多次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立场，并强调说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都改变不了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在8月22号发表社论，警告日本和支持日本的美国说，我们有打退任何挑衅的坚定决心，谁也别想通过武力威胁或耍花招阴谋从中国人民手中抢走一寸土地。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钓鱼台争端问题上发表的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声明。不过许多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除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少有效的选择。钓鱼岛目前是在日本的管辖之内，主动权在日本手中，日本不想让事态扩大，他可以选择把登岛的保钓人员驱逐出去，他如果想把事态扩大，也可以把这些保钓人士逮捕后再诉诸法律行动。而在中国方面，除了以动用武力和中日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相威胁这两项应对措施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可行的和平手段可供选择。面对这种困境，很多人出谋献策，不少人提出在现阶段中国政府应该在强化言辞之外派遣舰只保护保钓人员和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香港明报在8月22号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要打开困局需要以新思维新办法应对，中国大陆应派出舰艇保护保钓船，以体现对钓鱼台的实际控制，或可使战争不致开打。中国政府派遣舰艇保护保钓人员和船只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风险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郑赤炎日前就表示，中日两国官方的舰只碰在一起将增加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看到了这一点。《环球时报》在8月22号发表的评论中说，只要保钓人士继续他们的登岛行动，钓鱼岛危机必然会升级。要扭转目前中方的被动局面，评论认为中国要拿出胆略创造与日本斗争的全新局面。这个全新局面，评论说，是要让中国的执法力量挺进钓鱼岛12海里的所谓日本领海，要有能力抓住日本的登岛者。如果当下迅速做到这一切有困难的话，这也必须成为中国官方保钓的今后目标。当然，环球时报的评论也承认，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中日尖锐的海上对抗，因此中国要做好准备和日本打仗。评论坚定地指出，如果钓鱼岛是中国崛起的一道坎，我们也必须迈过它。北京日本企业研究院院长陈岩对日本是否会动用军队保卫钓鱼岛持怀疑态度。他在日前对媒体的一次讲话中说，虽然日本首相最近多次强调要使用自卫队，但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是不会轻易使用军队的，不以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重要的对外政策。陈岩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实现的，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就是搁置争论。再过10年到20年，陈岩认为中日就可能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和平地解决领土纠纷。观察人士认为，在目前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候，两国政府要想保持冷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差池，钓鱼岛争端就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国际危机。这不仅会让中国和日本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而且会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带来直接的危害。美国之音记者穆峰， 华盛顿报道。